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美南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师父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作者美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借此机会我在美南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也回顾并写下自己的一些修炼经历，首先是向师父汇报，其次是与同修交流分享。第一部分，德法。我在越南时就知道了大法，因为常阅读大法弟子的媒体新闻，那时我只以为大法是普通的气功，用来祛病健身，因此没有太在意。直到2017年，我来到美国一年后，我妻子的孩子非常喜欢练武。有一天，他正盘腿坐着，按照打坐的方式呼吸。我看到后告诉他，让我给他找一门对身体很好的气功，因为他以前有血栓病，曾经去过急诊。我在网上寻找法轮功的书籍，很快找到了转法轮。后来想想，这确实不是偶然。当我翻开并读完论语部分时，内心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我对孩子说，让我先读一遍。我就直接进入房间，一口气读完了这本珍贵的书。读完后，我心灵开拓了很多，我的人生观完全改变了。书中的内容如此简单易懂，却解答了我对宗教和修炼的所有疑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许多人想要往高层次上修炼，这个东西给你摆在面前了，你可能还反应不过来，你到处拜师花多少钱你找不到，今天给你送到门上来了，你可能还认识不到呢，这就是悟不悟的问题，也就是可度不可度的问题了。原来这20年来，我到处去拜佛，从南到北，从中国、西藏到老挝、泰国、柬埔寨，只要有人邀请去寺庙，我都去了。表面上是去朝圣拜拜，但内心深处其实是在寻找大法。现在我已经找到了，遇到了，真是太幸运和幸福了。我对自己说，我要修炼。从那时起，我踏上了修炼的路。第二部分，师父给予了我新的生命。一天，我回忆起在得法前一个多月的一件事。当时我在搭建棚架时，突然梯子倒下，我也跟着摔下去。当时我感觉没什么事，腿只是一点擦伤。走进屋后，我就晕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等我睁开眼睛时，看到妻子正在扶着我。岳母站在旁边，母女俩都泪水盈眶，在呼叫救护车。我立刻说没事，不用叫救护车，然后看到裤子湿了，心里暗想，这么严重竟然尿失禁了，感觉就像刚刚死而复生一样。当时我感觉只过了几秒钟，清醒过来像一个完全不同的人。问妻子才知道，我晕了近10分钟，真的像死去了一个自己。感恩师父赐给弟子一个新的生命。学了大法后，回顾前半生，我发现自己积累了很多业力，比如吸毒、赌博、高利贷、出轨、带女友去堕胎等等。父母在我读8年级时离婚，父亲再婚，母亲出国。父亲让我去和祖父母生活，没有人管束，我开始辍学去玩乐，社会上各种恶习几乎都参与过，所以有如此充满业力的身体。如果不是师父慈悲帮助我用业力组成的身体来偿还债务，不知道要到何年何世才能还完债。弟子实在没有办法报答师尊的救度恩情，弟子将尽力做好3件事，救更多的人，不辜负师父赐给弟子一个新生命，感恩师尊。第三部分，改变自我，见证大法的美好。我妻子也步入修炼。回忆起刚开始修炼的时期，最大且最长的考验就是妻子的干扰，也因为舍不得面子，怕别人不能理解修炼，所以晚上我总是偷偷去院子里练功。一天， 我妻子知道我在练什么，我也跟妻子谈过大法，但实际说的并不深入，所以他自己在网上了解。奇怪的是，网络上有很多关于大法正面的短视频，妻子没看到，看到的都是负面诽谤的视频，因此我们夫妻间的冲突不断。我练功时对着我拍视频，并发给亲朋好友一起恶评我，有时我练完功后他就吵闹，几小时后才停。起初我只是记得师父讲的要忍，没有争论，一次忍不住我还想要护照离开，但随后想自己以前对他不好，现在因果报应，让他骂也就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我下定决心早上五点去华人区找到的练功地点，与大家一起练功，虽然人不多，但内心非常愉快，因为遇到了同修。过去两个月全是自己一个人修炼，虽然我不懂英文和中文，但大家的举动和方式非常亲切和谐。练功结束回到家时，看到岳父母和妻子坐在桌子旁，神情非常紧张，像我出轨回来一样。妻子问我去哪儿了，我回答说去街上和大家练功。妻子说你早上四五点就出去了，那个时候练什么功？然后开始说一些难听的话，我也想争辩，但一段法在我思想中浮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能刚一进家门，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你要承受过去了，你今天的功没白练。我立即明白了，难怪每次练功回家后总是吵架，原来妻子是在帮我消业，所以才有这样的行为表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在我明白了这个法理后，妻子也开始变化，看到了大法改变了我，从一个严重吸烟的人，每天抽一到两包烟，现在已经戒掉了。还有网络游戏成瘾，很多不好的习惯和观念在学法后也逐渐去除了。妻子也看到了这些变化，看到大法的美好，开始想学习。也许缘分还不够，我有几次给妻子播放师父的讲法，但他还没有得法。2019年法会在纽约举行，我报名了，也为妻子报名了，并留了电话号码。我没有告诉妻子，只是祈求师父让妻子能去参加。几天后，妻子说有人打电话来登记去纽约的信息。我听后非常高兴，内心感激师父的安排。我对妻子说，要参加法会需要是大法弟子，你应该听法学法。妻子也照做了，开始听法。有一天妻子流了很多鼻血，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很快会好，内心非常高兴，知道师父已经在看顾妻子，正在净化他的身体。参加法会后，接触到其他学员，参与游行，参加法会，听师父讲法，看到大法的美好，妻子完全改变了，也正式步入修炼。弟子感恩师父辛苦安排，慈悲救度妻子，妻子用心学法修炼，整个家庭环境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四部分，餐厅。师父给我和妻子安排了一项救人的任务，我收到了一份通知，要求我去边境城市协助神韵演出。当时我在一家越南餐厅做助理厨师，于是我请假参加。这是我第一次协助，因为我当时是助理厨师，协调人安排我为团队的同修做饭，这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中国烹饪工具和技术，拓宽了我的知识，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神韵演出，那次有一个关于餐厅厨师的演出，非常幽默和愉快。在我的心里，我暗自许了一个愿望，师父，请允许我将来开一家餐厅，让同修们在为神韵做饭时不用那么辛苦。当时我只有这个愿望，也知道自己没有条件开餐厅。看到我的愿望，师父以最详尽的方式安排了一切。大约一年后，在那次经历后，一位同修提到他认识一个人正在出售一家海鲜外卖店， 价格大约是5万美元。那天晚上，我们的集体学法结束后，他给我打了电话，建议我们一起去做。我大致计算了一下，觉得可以，于是第二天我请了假，因为辞职需要提前2周通知餐厅找人。当时我还没有告诉我的妻子这个情况。周末在集体学法时，同修说他不再想继续了。我心想，我刚请了假，现在他又说不做了。因为我和妻子在周末还在市场上经营一家手机配件店，所以我们并不太担心失业。我没有对他生气，只是笑笑放下了。巧的是，那时候我的妻子对做美甲也感到有些厌倦，因此他同意了开餐厅的建议。我做了2年助理厨师，只了解一些烹饪技巧，于是我建议妻子找一个合作伙伴，最终我找到了一个年轻的朋友来合作。这时我的妻子还没有开始修炼。地点已经决定好了，我们也找到了合作伙伴，但还需要再等3个月才能开始，所以我告诉妻子找一份临时工作。他帮我找到了一个办公室清洁工的工作。如果不是开始修炼，我可能不会做这个工作，但我想起了自己是修炼人，不能挑挑拣拣，也许这是师父的安排，我就去做了这个清洁工作。后来当我们开餐厅时，我发现清洁的经历帮助我放下了一些执着，比如对脏污的恐惧和对面子的顾虑，并学到了一些技能，这节省了我们雇佣清洁工的费用，减少了运营成本。工作了几天后，我妻子觉得这个工作不太合适，于是要我辞职。也许我已经学到所需的东西，师父又安排我去一家越南餐厅工作，以便获得更多的技能。巧合的是，我在网上看到一家餐厅招聘炒菜厨师。我不会炒菜，只了解一点同修们教的技巧，所以我申请了。当我去试工时，他们非常需要人，直接聘用了我。实际上我不需要做炒菜工作，而是被安排在了烧烤职位。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我深感一切都是由师父仔细的安排，法也赋予了我智慧。在短短3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我学到了各种技巧和技能，包括如何翻锅，并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来独立经营餐厅。在这里工作期间，我没有忘记向同事和餐厅老板的家人介绍大法，送他们带有法的信息的莲花，大家都很高兴并接受了。3个月多一点后，我妻子和那个年轻的朋友终于开始了在他之前看中的地方开餐厅的计划。那时我的妻子也开始了修炼。有一天，我妻子带着失望的心情回家，之前的店铺已经租给了别人，而那个年轻的朋友也不再想合作。在这几个月里，我妻子努力计算和学习一些经验和知识，家人都知道他在计划开餐厅，现在一切都落空了，不免有些失望。然而师父安排了另一个机会，实在是很巧合。我的妻子找到了另外店面，她看到地址时，我的心里立即有了感觉。我不懂英语，所以我理解为国王的土地。我对自己说，也许这是师父的安排，为我提供一个讲清真相和拯救人的地点。在检查了餐厅内部价格以及一些形式和条件后，我妻子与我沟通并翻译了所有内容。回家的路上，我告诉她我们应该第二天就签合同，不用再考虑，因为我们找不到其他像这样位置好、价格便宜的地方，而且也没有经过中介。位置确实很优越，靠近酒店、市场和商业中心，房东甚至提供了2个月免租期来进行装修和申请许可。讨论结束后，我妻子打电话预约了与房东签合同的日期，一切顺利进行，仿佛一切都已为我们安排妥当。于是我和妻子拥有了一家超出我们预期和预算的餐厅。师父为我们安排了很多细节，例如当我们需要投资人时，师父带来了有缘且真诚的人；当我们想卖掉手机配件店以专注于餐厅时，师父也安排得很顺利。当我们在制定菜单时遇到困难， 师父引导我找到一个同修的烹饪教学网站，从而解决了问题。我真的感受到师父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念头，并安排了最好的事情给我们。后来我意识到并与妻子分享，师父安排这家餐厅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作为一个讲清真相和救人的地方。师父会带来那些有缘知道真相的人，所以我们必须把它视为一个讲真相的项目，认真做好并经营好。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包括那些最坏的，否则在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当人的机会。所以我们必须向所有员工和顾客介绍大法，送给他们印有真善忍字样的莲花，以便他们能得救。他们的得救也意味着他们所代表的宇宙得到拯救，这正是师父所希望的，也是师父赋予我们的责任和荣耀。在我和妻子运营餐厅的五年中，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有心性上的摩擦，也有通过考验的经历，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遗憾。我也感受到师父一直在保护和加持我们，只要我们有救人的愿望，师父会安排一切，并且都是最好的。感谢师父，也感谢所有的同修。这是我第一次写修炼体会，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希望同修们宽容并指正。
请听2024年美南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学习慈悲对待一切众生，作者美国德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2日。我从修炼的第二年就开始参与大法媒体项目，已经很多年了，这是师父慈悲的安排，让我能赶上正法进程，修炼自己，助师救度众生，兑现自己的誓约。去年师父点悟了我对思想中的愤慨和潜藏的观念的执着，我相信这些都是我修炼状态中更大问题的征兆。在师父的经文惊醒发表后，我知道我这个执着去除的不够深不够快，我想救度一切众生，但我的思想和行为却隐藏着对别人的偏见和成见。我用消除这些更深层的执着需要时间来给自己当作借口，而师父的经文惊醒提醒我们现在就要改变。师父在经文中一直教导我们关于慈悲的问题，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这也是大法弟子内在反映出来的生命状态。无私就是为他人而活，我们的思想必须能够达到为每一个人考虑的那种层次，而不仅仅限于我自认为的相比其他人更好的一小群人或团体。从最基本的方面来说，就是每天在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中向每个人表达爱和善意。如果我在思想上不这样做，那么无论我的行为如何，例如在媒体工作，即使我自己不写稿件，也会影响救度众生。我有对情的隐藏的执着， 由于我的家庭成员大多是持保守观念的，我接触这类人的次数也比较多，我就理所应当地认为我应该努力拯救他们，因为我更了解他们。同时，我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家庭成员中有自由派倾向的学员可以更好地接触到那一类人，如此等等。这个想法表面上看起来挺符合逻辑，但是它却是在隐藏一个执着心，没有做到对所有众生负责，而这恰恰是大法弟子必须能够做到的。这是我隐藏的对个人好恶情的执着。我下了很大的功夫向内自省，为什么自己没有修出师父在《惊醒》经文中所讲的那种慈悲心呢？我意识到，我从小就有一个更深的观念，那就是邪恶应该受到惩罚。我之前没有悟透正法的宏大内涵，不明白师父在宇宙即将毁灭的时候，在同时拯救好和坏的事物。一个生命在今生扮演的角色，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邪恶的，但鉴于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可能生命本质并不是邪恶的。从师父的法中，我明白了这是救世力的手段，让那些扮演着反面角色的众生对大法做出过分的事，所以我需要从不同的层次看待救度众生。一切众生都是为大法而来，都是师父的子民和家人，这是更高层次上的慈悲心。任何干扰正法救度众生的生命是真正的邪恶。如果大法弟子由于种种原因也造成这样的情况，那就是犯罪。一切众生都是为了大法而来，等待被救度。我知道这一点，但为什么我的行动和想法有差距？大约在这个时候，我背法背到转法轮第六讲练功招魔部分的时候卡住了。我意识到，这是因为我没有深入理解师父讲的关于自心生魔的问题。我的天目在我刚开始修炼两个月时打开了，我看到了很多东西。修炼几个月后，在连续两天的打坐中，我看到恶魔试图阻止我修炼。我有一个基本的体会，魔会干扰我们修炼，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坚持下去。我还看到了师父的护法，西方诸神、中国武神和一条金龙，在一些紧迫的时刻帮助了我。当我两次过关的时候，师父的法身也来了，鼓励我继续修炼，跟师父回家。这在修炼上极大地鼓励了我，我知道我需要迎头赶上。所以我知道体会到了修炼会有外魔干扰。在一段时间以后，我从天目就不再会看到太多东西了，而主要会听到一些随机的东西，我把这些视作外魔干扰，而不去理会它们。当我背到师父下面的这一段讲法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可能不明白师父讲的信息是什么意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特别是练功在一定层次中开了天目的人，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还有一些人自己意识上老受外来信息干扰，外来信息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有的人开了天目之后，会受到方方面面的信息干扰。我之前没弄明白，我自己的许多想法或情绪，实际上只是试图将我引向邪物而不自知的信息。我之前并没有将我所有的想法与法进行对照，看看他们是否符合法。当我处理来自宇宙的讯息时，我将许多执着于自我的观念、意识和想法的信息结合了进去，从而在修炼中制造了自心生魔的干扰和挑战。有多少次， 一个听起来不错的想法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但我是否想过这个想法有没有更深层的原因？我用法去权衡过这个想法吗？这确实令人深思。一位老同修告诉我他的经验，当我们开始修炼时，我们都处于这种魔性状态，我们需要压制这种魔性，但要了解自己的魔性是很困难的，因为一个人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无法意识到有些事情是错的。我也认识到，我们每个人在修炼中，时时刻刻都会遇到自心生魔的干扰。这个时候，就是要看，我们是以法为师，而不是要我们的魔性观念所驱动的错误的人心。我们选择哪条路，至关重要。我开始在更深层次上审视我的想法，发现我可以分离出思想业，我自己形成的观念，以及似乎不知从何处突然出现在我意识中的信息。这些下意识、潜意识信息中的每一个，都可能来自我的感受，或者当我与他人互动时，或者实际上是我的随机想法。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执着心。当我不断这样做时，我发现我发正念的状态越来越好，学法效果也越来越好。我想，这是因为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思考模式，这有助于增强我的主意识，更清晰的正念进来了，伴随着更高层次的能量和思维清晰度。有时候，我仍然没有像我应该的那样意识到自己所有的想法，但现在我知道我什么时候偷懒了。放下感伤，找到证实自己心的根源。我悟到，破除对感伤的执着是和证实自己以及显示心息息相关的。虽然我知道这感觉不是真实的我，但我经常受到它的干扰，有时这真是令人沮丧。当我向内反思为什么我对一些同修有某种感觉时，我就问自己，在与他们的互动中，我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我发现很多时候，当我和某人相处不好，或对某人有想法时，都是因为他们对待我的方式，有时甚至只是他们给我的印象，然后由这个印象生出对于他们的观念。虽然我知道这是错的，但这就像一种条件反射，思想和观念自动就形成了。我心里会否认它，但很多时候这种印象却一直萦绕不去，从而凸显在我与同修的互动中。我有意识地尝试立即消除这种印象、观念，但他们仍然往出冒。我问自己，与同修的互动中，我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我发现，我其实是想让他们证实我的存在，以赞许的眼光看待我。从更深层次上看，这其实是执着自我的心和虚假的我在作祟，试图证明他们自己的存在。这个虚假的自我知道我正在努力消除它，所以他就死死抓住这个证实自我的需要不放。这就是为什么证实自我这件事似乎总是追随着我的根本原因。随着证实自我而来的就是显示心，紧紧相随的就是争斗心和妒忌心等等。但对我来说，根源是对证实自我的执着。一旦找到了这个根源，我就付诸行动。当我再看到我有这种负面印象的人时，我就告诉自己，我不想要这个人的任何东西，我们只是同修，我不能对他产生任何观念。一旦我心里真正有了正念，整个互动过程就平静了，我也就没有任何负面的想法了。即使我感觉到有人不喜欢我， 这样做也会帮助我在冲突中承担起责任，而不是去找别人的问题。我刚刚发现并开始修去这个执着心，所以我觉得我还有更多要做的。过去的一年是一个不断寻找执着心的过程，有时执着心去得很快，但很多时候即使只是一点点的进步，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上一次的交流时，我说我要加长练功时间，更精进地修心性。可以说我在心性修炼上确实下了功夫，但加长练功时间还没有达到标准。我虽然做了一些，但没有像我期望的那样稳定持续下去。我认为这是由于我的懒惰和对安逸和舒适的执着造成的。我会继续努力去达到修炼的目标，因为这就是提升自己去执着的过程。我们跌倒了就爬起来，这样我们才能悟道。谢谢大家聆听我的分享，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向师父核实。
请听2024年美南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修炼过程中去执着的一些经历，作者是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4年9月13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正如师父鼓励我们通过分享修炼中的经历和感悟，使同修们共同受益提高，我也想分享一些从师父的教导中得到的体悟，特别是我在修炼过程中是如何去除执着心并提升心性的过程。我将重点交流如何去除执着的过程，因为如果不能很好地修去人心，我们就无法在救度众生方面取得好的效果。我体会到，当我们的心用在去除执着时，我们的慈悲心和救度众生的愿望会自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刻意为之。第一部分，开始修炼。2004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深刻体会到自己的心性是如何偏离真、善、忍的，以及作为修炼者意味着什么。当我读转法轮时，我开始理解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体系的一部分，像学校有不同的年级一样，每个层次都有一个标准，修炼者只有通过去除人心来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行，才能理解这些标准或更高层次的法理。我也明白，修炼的过程就是对修炼本身的理解过程。当我不断阅读转法轮和师父的经文时，我明白师父就在我身边，所以每次我读到不明白的地方，我都会在心里提问，好像师父就在我身边一样。例如，如何提高，如何去除执着，不同空间是什么样的，救度众生意味着什么，旧势力是什么，他们如何影响救度众生。当我通过去除执着和提高心性时，在学法时，答案就会自然浮现出来。逐渐的，我开始体验并理解师父在转法轮和后续经文中提到的许多事情。例如， 我第一次看到另外空间的东西是在我第一次读完《转法轮》后。当我开始读这本书时，我对书中的内容感到非常震撼，强烈感觉到自己的心性与师父所讲的真、善、忍教导相差甚远。我非常渴望理解这些教导，于是我在四个小时内读了半本书，第二天就把书读完了。几天后，我在半夜醒来，看到一尊金色的身影盘坐在我床前六英尺高的空中，双手结印，我看得非常清楚。当我仔细看时，它就消失了。那一刻，我开始思考刚刚看到的东西。就在这个念头闪过的瞬间，我开始听到并看到师父在讲《转法轮》中关于法身的部分，好像师父就在我身边大声读给我听。那一刻，我明白了自己看到了什么，并理解到看到的图像转换速度之快。我深刻感受到师父每天都在安排事情，把我的人心暴露出来，以便我能去掉他们。第二部分，去执着与救度众生。我是如何理解去执着的过程呢？从师父的法中，我理解到，当众生在产生后，彼此发生社会关系时，有些就会产生私心，从而无法继续保持在那个层次，私心会产生业力，进而产生业债，使众生逐渐下滑到更低的层次。反观自身，我理解到业力是一种具有思想的实体，已成为我思维的一部分，而这种私心会逐渐增强，从而产生执着，改变我的本性。从师父的法中，我理解，作为人类，生命是为了偿还业债而安排的，但如果我们继续变得很坏，就会面临毁灭。因此，我明白了通过学习法理，并在过程中保持精进，或者注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师父会让我看到那些我通常认为是好的执着心。师父说，那怎么办呢？就把它分成无数的若干份，摆在你修炼的各个层次之中，利用它来提高你的心性，转化你的业力，长你的功。选自《转法轮》。这些业债被师父分成很多小份，利用它安排事情来触动我的执着，这样我就可以通过这个过程认识到它们。通过诚心希望不再顺从执着，我会经历一场心灵或身体上的考验，从而偿还业债并消除业力。我理解到这个过程会不断重复，直到执着被去除。而在这个过程中，我的道德品行会提高，从而提升到新的层次，并因此悟到更高的法理。在这些年的修炼过程中，通过与同修的交流，我明白了执着的强度因人而异。这一教导在《转法轮》中，师父用一个人吃肉的例子来解释。例如，对于我来说，去除对家人和朋友的情感的执着只持续了几个月，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个过程可能持续了数年。我在修炼的初期就面对了这个执着，当我开始理解法轮大法的真理时，我自然产生了强烈的愿望，希望他人也能修炼，因为这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是避免被销毁的途径。这是我对救度众生之心的理解，对家人和朋友的情感执着开始显现出来，因为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和愿望，希望他们能修炼。在这段时间里，我还面临着过度兴奋的执着，我总是在想着各种方法让家人和朋友参与修炼。每周见到朋友和家人时，我的心思总是在如何谈论法轮大法上。师父总是有办法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执着，而对我来说，这表现在我父亲在几个月后对我说，理查，我知道这个修炼很好，我能看到它如何改变了你，但现在还不是我修炼的时候， 听到这话后，我没有领会师父的提示，仍然让执着驱使自己，想着如果我父亲不想修炼，那我就专注于其他人。接下来的一周，我与母亲交谈时，她说出了与父亲一模一样的话：理查，我知道这个修炼很好，我能看到它如何改变了你，但现在还不是我修炼的时候。当我听到这话时，我立即意识到是师父通过我的父母点出我的执着，并开始认识与家人、朋友以及兴奋相关的情和思想的过程。有一天，当我在去除执着的过程中，我耳朵开始响起师父的教导。师父讲到转生过程时曾说：另外还有什么亲朋好友啊，学生弟子啊，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恩怨结成的这个缘，都能促使你成为一家，或者是一个群体，在社会上发生着社会的联系，使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恩怨得以回报。选自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我立即开始意识到，单是5000年就有多少事，更不用说100万年了，有可能其中一世只有10年长，下一世40年长，再下一世70年长，每一世由于业力、债务、角色都在改变。我还理解到，这些转世还包括了动物、无机物以及跨越多个空间的其他星球。在我悟到了这些后，我不再对家人和朋友有那种非常狭隘的感情，我的心开始向所有众生敞开，看到他们都在等待得法。在这些年的修炼过程中，我体验到一种感觉，甚至在购物中心路过的陌生人，可能在其他世中都是我非常亲近的朋友和家人。我也理解到这些景象是为了考验我是否会再次执着于家人和朋友。第三部分，魔的干扰。这些天目看到景象的体验，让我经历了在修炼中面对魔的干扰。修炼中，我面对的一个最强烈的执着心就是自满。这种执着让我看低别人，认为他们不够聪明，并抱怨他们的不足。我不断在去除这一执着的过程中前进，并注意到它与名利心紧密相连。就像我对朋友和家人的执着并不强，而有些人却很强一样，自满的执着对我却很强烈，但对其他人可能不那么强烈。当正识法做得好时，自然会产生智慧，尤其是在工作场所，工作表现出色，这时就会伴随着赞扬和认可，这些都会激发这种执着。在我的工作中，我连续2年被评为部门的最有价值的人，这些都是我用心去做事的结果。虽然这些是我心性的体现，但他们也是一个不断磨去自满心和对名利的执着的过程，而不是为了我的个人利益。师父在转法轮中，通过一个人得到功力后开始给人治病的例子，讲述了这一执着。我明白了，这人由于受到众人的赞美和认可，再加上自己不精进，这种执着逐渐增长，这个人开始生出贪念，变得自满。当我经历了看到师父的法身，并想仔细看时导致看不到的过程时，我意识到事物变化的速度有多快，这比眨眼的速度还要快。想象一下，我们想眨眼的一念有多快，我们甚至不需要去想它，自然而然的就做出来，而这种变化的速度比这还要快。多年来，随着我心性的提高，并体验到更高层次的法理，我逐渐理解了魔的干扰能多迅速地毁掉修炼者的修炼。例如，在我修炼初期，我注意到一定距离的物体每天都会缩小几毫米， 远处我感觉只有三英寸高的建筑，几周后会变成两英寸高。当这种现象开始出现时，我与另一位修炼者交流，询问他对此有何看法。他对我说，这是你提高的一部分，不要太在意它。随着时间的推移，物体变得越来越小，而我越来越想看到这些变化。到最后，汽车、建筑和人都看起来像是玩具或蚂蚁。这种执着驱使我想要看到更多。每天早上，我开车经过一个湖泊，湖泊看起来越来越小，我总是笑着感叹它有多么微小。一天早上，当我开车经过湖上的桥时，时间突然停止，就像科幻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了。当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清楚地意识得到，我注意到远处的湖边有一个透明的圆形物体非常缓慢地向我移动，大约两分钟后，它到达了我的面前。这时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时间，那个圆形物体进入了我的头部，我立刻开始产生之前几天的同样想法，想要看到那个微小的湖泊。就在这时，我开始听到师父关于魔的干扰的讲法，立刻明白那个圆形物体是我在另外空间中的执着进到了我的人的思想中。接下来的几周里，当我继续看到物体变小时，我经历了去除这个执着的过程。有一天，当我面临去除这个执着时，我开始听到师父讲法。我理解到的大意是，在一个单一的层次中就有数以百万计的空间，而且每个空间中都有生命。我还看到了师父法身会比我自己更早知道我的想法，因为不同空间之间的时间差异，我随后开始感受到在法正人间时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更高的神也看不到事物的本来面目。那一刻，我明白了我所看到的微小物体只是其中一个空间的景象，而在我们人类的空间中时间非常慢，但在那个执着所在的空间中时间非常快。就像我对家人和朋友的执着只集中在几个人身上一样，当去掉了用天目看东西的执着后，我明白了我所看到的，无论是缩小的物体、另一个空间、前世还是更高的生命，都只是数百万个空间中的一个，没有理由将其视为了不起的东西。正是因为有执着心，才让它显得如此绝对。而看到的景象的转变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执着心在控制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我还明白，像其他执着心一样，任何我天目看到和体验到的东西，都是一个让我如何能够不被执着心所左右，把它当作修炼的机会，而非宇宙真相的过程。我分享这些体会，希望任何面对或即将面对这些情况的同修能迅速向内找，去除这些执着，因为很容易将这些体验当作真相，并在比眨眼功夫都不到的时间里受到魔的干扰。当修炼人有这种执着时，是很容易察觉的，因为他们总是在谈论自己看到的东西，并将其视为绝对的真理告诉别人。就像我看到事物缩小时所做的那样，当我去掉执着并能够体验不同层次的众多空间后，我回头看时，发现这个执着是多么的狭隘。用人的语言讲述所有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连想都不值得想。这种执着与名利和显示心结合在一起，可能会很快将修炼者的修炼推向一个非常有害的境地，并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被旧势力因素利用，甚至导致修炼人走向毁灭。总之，我分享了几个经历，重点谈了我的修炼过程中的一些经历和理解。我非常珍视这些经历和去执着的过程，因为我明白旧势力因素仍然存在，紧盯着修炼者的人心执着。而师父也反复告诉我们， 如果不能很好的修去人心执着，就不能很好的起到救度众生的效果。例如，争斗心的执着可能会安排导致两位修炼人，或者甚至是一位修炼人和我们要救度的一个常人之间发生争执。如果修炼人不精进，不注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那么争执可能会变得非常激烈，甚至会对他们试图救度的人发出抱怨，导致那个人离开或对法轮大法修炼人产生不好的看法。然而，如果在那次考验中能够磨去这个执着，那么控制那个人的执着业力就会消失，他们就能听到真相。我真诚地希望我的心得交流能够帮助到一些人，并感谢你们给我机会在这里分享，因为我明白互相帮助提高是我们举办心得交流会的原因。感谢师父，感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